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李慧。我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时候，就给李慧讲过大法真相。后来他去了一个小饭店打工，经历了这样一个故事。饭店这个行业，特别是这种私人的小饭店，好像有个大家都墨守的行规，就是到了下班时间，如果饭店来的客人不能走，还要留下来继续招待完客人才能下班。但是这个饭店不一样，如果到了下班时间，店里来了客人，老板夫妻俩会征求李慧的意见，如果有事可以下班，并且上班时间如果遇到突发事情也给行方便，可先下班且不扣他工资。而这个店只有他一个店员，夫妻两人特别好。老板不像专业厨师出身，但是很尽心尽力，食材都用好食材，干净卫生，量大实惠，且价格低廉，尽量为顾客着想。夫妻俩一有时间就给吃完饭的客人讲大法真相，李慧这才知道这夫妻二人是修大法的。老板曾经是银行正式职工，因坚定信仰不放弃，被中共迫害，并被非法开除公职。为了维持生计，也是为了能方便接触更多的有缘人，才经营了这个小饭店。夫妻俩还给李慧的手机里装了一个真相内存卡让他听。李慧看到大法弟子处处为别人考虑，善良正直的行为，既感动又佩服。而且夫妻俩看上去很年轻，40多岁的实际年龄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样子。在大法弟子的身上，李慧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李慧跟我分享了这段经历，并说这大法真是好，真是让人做好人啊。我说你要想了解大法，就看看大法书吧。我就送李慧一本《转法轮》，他看完后就放一边了。后来李慧上高中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疾，全身上下的眼儿，如耳朵眼儿、鼻子眼儿、肚脐眼儿和下身私处等，以及手指缝、脚趾缝的缝沟处都长一种猴子、一种小肉瘤，并且很痒。小姑娘很烦躁，因有的地方涉及隐私部位，出于自尊也不想就医，在外面痒起来时也不能挠，很痛苦。她面对高中的集体生活，不愿去公共浴池洗澡，不愿住宿，怕被别人看到。李慧这个当妈妈的也很烦恼，没有别的好的办法，最后只好对女儿说，要不你看看这本大法书吧，可能会有帮助。 女儿便看了起来。李慧女儿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直到困了才睡。第二天一觉醒来，全身的猴子都不见了。李慧和我说起此事，一直都说，谢谢师父，大法真是神奇。这孩子也一直都感激大法。再说说李慧丈夫的故事。由于我经常去他家做客，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和大法怎么叫人做好人的法理，或世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在他们头脑中印象都很深刻。有一次，李慧的丈夫去距家50里外的一个大酒店参加婚礼，有几家要他帮忙烧份子钱，他手里当时没有现金，去一个客户那里刚结回一张支票，他打算支了钱去参加婚礼。到了银行填写支票的时候，不小心把还款的还字写成了环境的还。工作人员告诉他，支票不能做任何涂改，回去重拿一张吧。而且银行人员中午也要休息了，让他下午再来。他跟工作人员说，我要账，就要回来这么一张支票，我马上还得去城里参加个婚礼，还得给人烧份子，要是回家往返最快也要1个多小时。李慧的丈夫心想，家里也没现金，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借，这事儿怎么办啊？心里正着急，突然想起我曾告诉过他，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趴在柜台上把脸埋起来，不停地小声念。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下午再来吧。就这样念着念着，他来了智慧。他抬起头对工作人员说，我把这个字改改，你们再试一试，看能不能通过。工作人员说，支票不能涂改，涂改肯定通不过。他说，那我试试。工作人员说，那你就试试吧。他就3下5除2，在王字旁上点了一个点，又把王字旁改成了一个走之，一验竟然神奇般的通过了。工作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他激动地跟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啊，并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整个事情经过，对大法的神奇感到赞叹。以后我再去他家做客，遇到他家里的客人，他都让我给家里的客人讲真相，他们还帮我讲，平时也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讲，并把亲朋退出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名单给我。李慧与全家人真的得了福报，他们开公司生意很顺利，女儿现在也已成家，过着富裕的生活。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她不但家境清寒，还全身有病， 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他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他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他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他唤醒，最后他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苏雅静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两里路，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三年大饥荒。后来才知道啊，那几年全国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妈妈贤惠，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不剩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饿着，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不过啊，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并穿着它长大的。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婆家有哥六个，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为了织渔网挣钱，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无比。好在我们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落下了一身的病，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腿痛、脚后跟痛，全身严重的风湿病。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三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的念叨，救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女儿5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我又生了第二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的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的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各种疾病缠着我，真是有苦难言呐。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 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的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啊，心里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糟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一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一个春天，玉米苗有一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可是一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那一年，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呀，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3年的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啊。最可喜的是，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放学以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地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姐姐看我要学功， 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他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逐渐的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学法少，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丈夫骂我的时候，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我爸给你得了。看看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他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啊，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送来这2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儿。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婆婆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没有练法轮功，他只听我读宝书转法轮就受益良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半月前的一天，我看到丈夫在做手工，在心里发了一念， 让丈夫听我读大法。我就坐在他身边开始读转法轮，上午读了两讲，下午读了两讲，晚上又读了两讲。丈夫做了一天手工，静静地听我读了六讲大法。说实在的，我修炼20年了，从来没有一天能学六讲大法，而且还非常入心。师父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我自己都感到惊奇。上个礼拜，仅仅两天，丈夫又静静地听我读了一遍转法轮。我有时结合身边发生的事和丈夫交流，他不善言谈，总是静静地听着。每次交流时，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出他能听懂和理解大法的一些法理。我跟丈夫谈到，修炼之前我脾气不好，总爱生气，不是跟你吵闹生气，就是和婆婆怄气，我气得一身病，还特别爱面子，不让人说，一家人谁都不愿意和我亲近。你最了解我的身体情况，我以前除了患有乳腺炎，还患有头痛病、腰痛、腿疼等病，夏天再热我不让你开空调，连电风扇我都不让你开。这些常年日积月累攒下一身的疾病，让我没有好过过一天。现在我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脾气改了很多，说话平和，处处能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我给婆婆买衣服、点心，婆媳关系变好了，我也知道关心体谅你了，咱俩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随着我心性的提高，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现在我一身的病全好了。你说我是不是多亏了练了法轮功啊？丈夫非常认可的点点头。在我读到转法轮中附体这一节时，我说，咱儿子小的时候就是养猫招来附体，偏头痛，全身过敏，一抓一片红，又痒又痛，中西医都看不好，没法子，又去农村找了神婆婆看，病情反而加重了。儿子自从跟着老爷老娘练了法轮功以后，师父给咱儿子拿掉了附体，儿子没有打针吃药，不治自愈了。至今20多年过去了，儿子从没有犯病，一直是健健康康的。丈夫幸福地说，是有这回事。还有读到开光一节时，丈夫也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些法理。前段时间远方的亲戚来了，我们陪着亲戚游览本地的名胜古迹。一天我们来到某某宫，这里虽然庙宇不大，却各家各派宗教数量很多，庙里的佛像上供出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庙就让人感到头痛。丈夫不愿意进去，他找了个理由，我们就走开了。丈夫自从听我读法之后，我发现他的脾气变好了，说话也不口吃了。以前他人虽然很善良，可是说出一句话就让人扎心，现在说话温和多了。尤其是我每天都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会笑着说，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真的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了。他们家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家族病，然而神奇的是，丈夫啥病都没有，身体很棒。我们一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匪浅，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一家人的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以斗为癖好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称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的俯首帖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 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 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 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 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 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智、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